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3月27日在美国洛杉矶杜比剧院举行。据美国综艺网站荷里活报道指，中国内地和香港电视台今年将会连续两年不直播奥斯卡。中国去年不转播的原因，外界猜测和描述香港反送中抗争的纪录片不割席入围，以及去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赵婷执导的《无依之地》入围有关。因为赵婷早前曾经讲过中国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地方，令到中国担心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利中国的言论。今年中国第二度不转播奥斯卡，台湾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董事长南祖慧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认为，此举估计和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登楼叹》有关。他表示，虽然该片最终未获奖，但他的内容描述中国底层劳工、中产阶级到金字塔富豪的生活，充分显露中国劳役不均和贫富差距的现状，是对中国梦毫不留情的批判。加上根据奥斯卡传统，影视明星会在颁奖典礼上面针对时事发言，今年欧美电影市场对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致抵制，而这些言论未必与中国的思想一致，因此中国并不乐见。
我相信也是在这些外界客观环境并不太有利的情况底下，都会使得他们决定说哪壶不开就不要去提哪壶吧，那就避开了这样子一个所谓政治上的一个禁忌跟讨论。
南祖慧说，他相信在这些外在客观环境并不太有利的情况底下，都会使到他们决定说哪壶不开就不要去提哪壶，咁就避开咗咁样嘅一个所谓政治上嘅禁忌同讨论。不出所料，奥斯卡红毯上应邀前嚟颁奖嘅韩国明星尹宇贞、沙欧、男星杰森、摩莫亚参演《奇异博士》嘅班乃迪克、康柏拜区分别佩戴蓝色丝带、乌克兰国旗色丝巾同胸针出席，而且典礼一开始，众星就一同默哀以示对乌克兰人民的支持。南祖慧表示，中国在各种政治考量以及美中关系紧绷之下，使到原本亦都好追求荷里活时尚同美学标准的中国拒绝转播奥斯卡，连带使到已经转播奥斯卡逾半世纪的香港亦都受到波及。他说，清楚记得在三四六十年前，台湾尚未做实况转播之前，香港即以优先转播奥斯卡，台湾是在香港播完一日之后才从香港取得影带，拿回去台湾再做第二日的接续转播。
香港的情境的改变更可以充分说明他们原本跟国际接轨的这种方便性，在一国一制之后呢，在失去了原本的一些优越特性，所以连去年开始连香港都无法看见奥斯卡实况转播的时候，你可以清楚感受到这个政治压力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南祖慧说，香港情况的改变更加可以充分讲明他们原本从国际接轨的这种方便性，在一国一制之后失去了原本的一些优越的特性，所以去年开始连香港都无法看到奥斯卡实况转播的时候，你可以清楚感受到这个政治压力所造成的一些影响。洛杉矶时报在3月24号报道，荷里活影星基鲁李维斯而因这个月初参加了一场由西藏之家主办的音乐会，激怒了中国的粉丝，他的影视作品遭到中国多家串流平台下架，由他所配音的动画《玩具总动员4》虽未遭殃，但基鲁李维斯的名字已经消失在演员名单之中。南祖慧表示，中国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地雷，边个踩到就会炸。影星声援西藏触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从早期的美国影星理查基尔开始，那些拍摄西藏议题的创作者几乎都难逃被封杀的命运。南祖慧说，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电影明星刹那间就从中国市场消失，看起来不合人情就绝对是中国政治正确的处置方式，一切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政权这种对异人士的严厉封杀，令到他们没办法再从中国市场上面获得经济利益，而是中国认为能够有效对抗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制的措施。台湾影评人协会副理事长徐明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票房市场在 2012年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的市場。2020年中國憑藉19.88億美元的票房成績，正式超過了北美的19.37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票房最高的電影市場。他說2020年在疫情影響之下，荷里活大片嚴重缺席，中國國產的影片《八佰》以4.6億美元成為2020年全球票房成績第一的電影，其中約 99.9% 的票房都來自中國市場。進入2021年之後，2月上映的《你好，李焕英》和《唐人街探案》一路領跑，成為2021年全球票房最高。但是後來荷里活的冷飯《阿凡達》在2021年3月在中國重映之後，首周票房就突破了2億人民幣，重新回歸影史票房冠軍。到了2021年9月，中國國產片《長津湖》的上映又以9億美金的票房一路刷新中國影史紀錄，並登頂年度全球票房榜首。徐明翰表示，《阿凡達》接力鐵達尼號成為全球最高票房，但是之後的最高票房保持紀錄，時間逐年縮短。
就不会再等个四年或干什么，他可能一年半年就会被另外一部电影超过去。然后，而且后来这些片子互相超越的都是中国国片，所以这个你会感觉到，的确中国的市场已经开始内需的层面非常的完善。
徐明翰话：呢个就系唔会再等四年或者系乜嘢啦，佢可能一年半就会被另外一部电影超过去，而且后嚟呢啲影片互相超越的都是中國國片，所以你會感覺到的確中國的市場已經開始內需的層面非常完善。徐明翰又說，荷里活為了影片能夠順利在中國上映，試圖改變遊戲規則，譬如奇異博士將原漫畫之中的一名來自西藏男性的古一法師修改成女性的海爾特人，就是為了避免碰觸到西藏禁忌。當時編劇羅伯特卡吉爾曾經說過，如果認為西藏只是一個地方，西藏人也都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的話，這樣就會冒著失去10億觀眾的風險，中國的審查部門也都不會上映這部電影。此外，荷里活為了顧及中國市場，也都在量身定造包括片中啟用成龍、李連杰、周潤發、楊紫瓊、范冰冰等中國演員，或者是拍攝中國或者亞洲題材，好像花木蘭以及在電影裏面吹捧中國，譬如《火星救援》和《地心引力》裏面，中國太空人成功地解救了美國太空人，或者又為了在中國放映而特別植入了中國的廣告，譬如《變形金剛》裏面有飲舒化奶的畫面。不過在面書經營 Lizette 的海底電影院的台灣影評人 Lizette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荷里活的片或者可以不给中国人去当反派，或者可以对中国城市塑造正面的印象，但是如果想要将整个创作主控权都放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这些并非由关道德，而是荷里活首先就会面临美国国内观众的抵制和反对。他举2014年描述刺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搞笑情节的《名嘴出任务》为例，该片讽刺北韩的独裁体制，后来而遭到北韓大規模的黑客入侵，盜走大量未上映的新片以及名人機密的資料。索尼影業公司原本想取消該片上映的計劃，但是美國國內觀眾認為不能夠屈服在獨裁政權之下，反而紛紛要求一定要上映。
对，我是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表示说，好莱坞当然是很希望继续保持跟中国的良好关系，可是有些东西他们做得太过火的时候，他们自己国内的观众票房，或者是不讲国内，讲全世界的中国以外的地区的好莱坞的观众也会觉得不爽。
Lizette 说，他用这些作为一个例子来说，荷里活当然是希望继续保持和中国的良好关系，但是有些事他们做得太过火的时候，他们自己国内的观众票房，或者全世界中国之外的地区的荷里活观众，也都会觉得对你不爽。Lizette 认为，中国不转播奥斯卡或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有意减少中国年轻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李石的这项观察获得中国当地人的呼应。在上海从事文化产业，因安全原因不能够透露真实姓名的一位 许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目前非常强调文化自信，所以官方对美国和西方的文化输出一直保持警惕心态。奥斯卡好演员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转播是可以预期的。他又说值得留意的就是中国近年来在文化上面渐渐步入保守化的状态，例如抵制圣诞节的现象不断出现，而奥斯卡无论在西方或是东方都代表着一种进步、自由、个体开放和多元的价值。这种价值观上面的差异或者是中国社会里面有部分人排斥奥斯卡的根本原因。 Lizette 又表示，荷里活希望从中国市场得到票房收入和电影衍生出来的包括迪士尼主题乐园、环球影城和相关周边的商品产业所带来的可观收益，但是中国想从荷里活得到的是技术和人才，以及同荷里活有一样的文化的影响力，所以双方虽然互相需求，但并没办法将彼此摆在第一位，因为双方都有更大的追求。
荷里活还有一个全球市场在那里，他不能够为了全球市场放弃中国。中国它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政权的延续的问题，他们不可能为了说要学习如何让电影更有传播力，让这个品质更好，更能感染群众而导致。
Lizette 说，荷里活还有一个全球市场在那里，他不能够为了中国放弃全球市场，而中国也有一个他们自己政权延续的问题，他们不可能为了学习如何令到电影更有传播力，要品质更好，更能够感染群众，引入太多思想导致危害到他们的政权，这个就是双方关系的核心。他又表示，荷里活最希望的是中国亦都能够跟着世界潮流走，追随一般公民社会所强调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共同价值观，但事实上中国就是一个很多共同价值观都行得咁通的地方，所以荷里活只能够稍微配合，没办法全部下注在中国，因此两边维系着一种想要靠近又不是太能够靠近的关系。台湾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董事长南祖慧又表示，过去荷里活的一些作品的确可以看到强烈的中国因素，但是在美中对抗越来越强大的情况之下，他相信荷里活亦都会相当程度地去调整自己的体制。他估计未来几年中国对荷里活影视产业的影响力会随着美国政情越趋明显的反中态度而变得较为戚微。以上是美国之音陈君台北的报道。